腋下肥臀白渗血，仲夏午后立当床，年少轻狂二旦事，迷情胯下方寸间。二旦也算是南湖村的一个另类了。两岁那年，二旦的父亲随着村里一伙劳力外出打工，在外面有了人，便再也没有回过南湖村。二旦的母亲听村里人讲，跟着油田的一个白面书生也跑了。二旦跟着腿脚不灵便的奶奶到三岁头上，奶奶一撒手，二旦便成了孤儿。马家在南湖村是个大姓，据族谱上写，马家是以前司马家的后人，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这里，改姓了马。但这族谱谁也没有真的看到过。村里的老辈人讲，以前村里还有祠堂，祠堂里供着族谱，那谱上可说得仔细。当时司马家跑出来的人很多，大概有四个兄弟，分手的各奔东西的时候就说了，把司马掐头去尾，添笔少画的改姓，以后各家族谱上必须注明。兄弟四人，一姓童，一姓马，一姓冯，一姓司。可在73年那会儿，红卫兵一把火把祠堂给烧了，这一下便无从考证。但马家从不与其他三姓或司马家通婚，倒是村里老辈人坚持的事情。马大是二旦的那个死鬼老爹的本家大哥，在马家这一辈里排行老大，村里选了他做村长。马大的名字大家伙也就叫着顺了嘴。马大到三十上才娶了媳妇儿，可媳妇的肚皮一直也不争气。二旦奶奶走前交代马大照顾二旦，于是马大想想，也就在老辈人的面前摆了酒，把二旦过继过来认个儿子。刚开始马大两口子对二旦还是不错的，可没有两年，也不知是不是二旦带来的福气，马大媳妇居然争气也生了个小子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技不如亲。马大有了亲儿子，对二旦的照顾和管教也便自然少了许多。二旦本名马学斌，之所以叫二旦，也是蹊跷得很。二旦这小子从小家伙就大，有一次一帮半大小子到河岔子里光屁股摸鱼，二旦竟然被一个螃蟹给夹住了卵蛋，当时就红肿了。村里的郎中给开了药，敷了半个月才好。可那两个蛋蛋越发的大，穿上裤子一大坨堆在裤裆里，就像塞进去一大卷草纸。于是二旦的名字便传了开去。这年二旦18岁了，眼看就上高中三年级了。马大想想，二旦学习也不好，成天的惹是生非，不如早点给二旦找条出路。于是马大在村南的领地旁承包了一个鱼塘，在鱼塘旁盖了三间房子，通商店，房子收拾的也像模像样，鸡鸭鹅狗小葱小菜什么的也都种上了。又帮二旦要了一条小狼狗，让马二旦住在那里去看鱼塘，省得他整日游手好闲惹是生非，年底也能赚俩小钱花花。马二旦也乐意，到了饭时就回村里的家，吃完饭嘴巴一抹就回鱼塘的家，没人管多好啊。这一年多来别提有多快活了。前段时间二旦到乡里赶集，买回来一本竟是省略号的小册子，去卖书的地摊老板讲， 可比少女之心好看得多。这天，二蛋又拿出被翻得卷了边的小册子，看得热血沸腾的。本想用凉水冲个澡，可这蚊子实在是讨厌，于是想到村里买盒蚊香。村里有两个小商店，马二蛋不喜欢到干爹家的商店里买东西，因为干娘总也不收钱，也不好给钱。前手干娘给了钱，后手再到自家店里买东西，算什么事儿吗？干娘张秀花在村里的中学做饭，同时也当着门卫。这所中学是村里的一个到省城当记者的本家捐钱盖的，教书的先生都是县里派下来的小年轻。因为这所中学是周围几十年唯一的一所中学，离村里不到两里地，学校里有住着一些住读的远道学生。干娘在学校门卫室旁盖了一个小院，开了个小卖店，兼着做一些小炒菜什么的。干娘的妹妹张秀兰就嫁到了邻村，老公总也不在家，于是干娘请妹妹来帮衬着看店。张秀兰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但还能看得出花的模样。村里的男人甚至学校的那些年轻先生们瞅见她眼睛就发直。不过碍于村长的威严，一个个都只能过过眼瘾。马二蛋也喜欢看张秀兰，他喜欢看张秀兰胸前一走路就一直晃悠的两个大奶子，还有乱颤的大屁股。而这张秀兰也确实有着一副好身姿，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在商店里，走起路来总是自然地扭着诱人的屁股。张秀兰的丈夫是做泥瓦工的，在县里的建筑队干活，一年没几天在家。张秀兰的那口井一年到头都干着。刚到村头，马二蛋的脚步声就引起好几家的狗叫声，
叫叫叫，就知道叫，明天带大黑来日死你们。
马二蛋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发狠地说，想到走了这么远的路过来，马二蛋不甘心空手回去，抬脚就往干娘家的小商店走去。二蛋的脚步很轻，刚走到小店门口，就听到屋子里传出一声稀里哗啦的落水声。他眯着眼从门缝往里看，啥也没瞧见，可那声音还不时地响起。
是不是有人在洗澡啊？
马二蛋暗想，这一想可不要紧，他的裆部通的一声翘了起来，他想到了张秀兰。今天是周六，学校不上晚自习，校门关得早，学校里黑乎乎的，借着月光兴许能看上一看。马二蛋猫腰摸了几块砖头，在院外墙根下垒起来，爬到上面扒着墙头往里看。那人浑身上下白花花的，洗澡的人咳嗽了一声，没错，就是张秀兰。二蛋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。借着月光，他看见张秀兰站在南墙边上的压水井旁边，两手在身上乱摸的带劲儿，好像在打肥皂，还时不时撩一把胸前的两个大奶子。马二蛋真恨不得自己就是张秀兰的两只手。张秀兰舀起一瓢水，微蹲着分开腿，在两腿间鼓荡了一会儿，在腿间打起了肥皂。